当塔罗师看到你的牌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绞尽脑汁，开始思考怎么安慰你了。
为什么找过来的就是他们算感情就算出来的结果都不太好，就是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了，他没有办法跟他对象通过沟通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也没有办法就是比如说非常果断的直接分手，那他就只能去寻求玄学，看看有没有什么给他一个推力吧。就像有的人他其实已经濒临死心了，
我会觉得塔罗师就是带 buff 的心理咨询师。好的塔罗师可能通过你的一些微表情啊、语气啊什么的，然后和你这个牌面再结合起来，可能就能真的就能说中你心里的一些东西。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体制内的词，我感觉塔罗就好像像这些人生活中的抓手。
他说打破边界，活出无限可能。欢迎登录稀有星球，我是主播小西。
大家好，我是主播拿铁。今天我们稀有星球邀请到的嘉宾是鱼仔。鱼仔呢是一位新手的塔罗师，玄学这个话题在年轻人当中也是越来越火热，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鱼仔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玄学的话题。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手塔罗师鱼仔，也是不学无术的主播。那我最近呢，因为玄学也在小宇宙开了一档新的个人播客，叫做魔女小鱼，平时也会记录算牌实践和学习过程中的思考和收获，然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欢迎来听我的周更。
哎，其实说到这一期的玄学很有意思，是我当时看到鱼仔发朋友圈说他塔罗算牌嘛，然后我自己本人也是对这个非常非常感兴趣，就找鱼仔算了一卦，然后就开始了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开端。那也想请鱼仔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塔罗。
嗯，好的，就是我也是最近开始对就是算牌有一点学习和上头，因为我其实几年前就接触到了塔罗牌，那个时候想给自己算一下工作啊或者是感情，发现这个东西就非常的神奇，然后最近也是开始每天开始给大家看牌和学习。我给大家就是说一下它的起源吧，因为大家可能只知道它是一个能占卜当下事件的一种工具，但是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它其实集合了多国的像神秘学、基督教、犹太教、埃及神话这样的一门学科，然后起源于15世纪初期的欧洲，而且在欧洲中世纪它是十分流行的。就我们平常看到的塔罗牌，它的牌面有很多的图画嘛，其实十分的精致，而且充满很多的象征意义。在西方人的观念中，它世界有四种元素，包括火元素、水元素、风元素和土元素。那么在塔罗牌中呢，火元素就代表权杖，水元素代表圣杯，风元素代表宝剑，土元素代表星币，还有人的心灵，它是有22张主牌然后代表的。那平时我用的比较多的就是韦特塔罗牌，它是发行于1910年，而且目前是全球最流行的一种牌，它的使用量比较大。这就是有关塔罗的一个起源。
哎，所以像你刚刚说的风元素、土元素、火元素和水元素，是不是也对应着十二星座呀？
哎，有一点像，因为十二星座也是，就是有风象、火象，对对对对对。
哎，那塔罗牌它是有不同的牌吗？因为你刚刚说你用的是最流行的那一种牌嘛，所以它有不同的牌的类型吗？
对，它就是我目前看到好像还有马赛塔罗，然后韦特塔罗就是是其中的一个牌阵，然后我其他的牌阵还没有学。
哦，好有意思啊。那所以说不同的牌它是不是也有就是主攻不同的方向呢？还是说其实都万变不离其宗？
反正韦特塔罗它是事业、感情啊、财富都可以算。然后我觉得分为擅长的方向可能要看塔罗师本人，就是有的人他比较擅长某一个垂类，就像有的人他算工作就是很准，或者算感情就很准，他可能就主攻那个牌面的学习。
哎，你刚刚说就是要看那个塔罗师算的能力嘛，我就有一种就好像有一点看你的工作能力的那种感觉。
我其实真觉得因为有的塔罗师他学的比较深，他就不单单只看牌面的表象的那些意思，他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理解，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分人的。因为解牌其实 似乎学了都会，因为它本来牌面也就那么多意思嘛。但是如果怎么把它解得更好，或者能够传达给就是客户也好，案主也好，他们一些就是比较全面的反馈。
我之前看到就是你当时有一期发的一个图片，我觉得很有意思。当就是好像就是说，当塔罗师看到你的牌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绞尽脑汁，开始思考怎么安慰你了。所以有这个方面吗？
比如说你有一个好朋友，然后他自己来算感情，你已经帮他算出来肯定会分手，或者是他 crush 的这个人是一个渣男，那你也不能特别直接的去说这件事情，就会比较委婉的说，比如说你现在很适合专注于事业或者学业，跟他说说当下不太适合恋爱，不能太直白。
所以就是会用一种相对于比较好的方式来给他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吗？
就是我觉得对于熟人但不是闺蜜可以委婉一点，如果是闺蜜的话，我都会非常直截了当的说不要恋爱脑，赶紧给我下头，
赶紧分手是吧？
对，就是如果他有一些迹象啊或者端倪，那可能确实有点问题。
嗯，
而且我其实觉得塔罗还是挺准的。
哎，是真的。哎，我当时就是在做这一期之前，我也做了很多关于塔罗这方面的那个了解嘛。好像说塔罗师就是在占卜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塔罗师洗牌切牌，然后求卜的那个人自己来抽牌，就是他需要跟那个牌面进行接触之后，好像就是说所谓叫什么链接是吗？
对，
就是这样才是
链接。
对对，链接，这样才是说你能够算准的很重要的一环。图案的每一个元素都有各自的意义，然后牌面图案放置的正方向和反方向都有不同的解读。
对，就是一张牌的正位跟逆位的意思都不一样。
哎，所以是正位更好，逆位不好的意思吗？
也不一定，就是这个东西要看就是整体的情况，就有时候它不一定逆位就不好，但是因为像那种22张大牌，还有那其他的那些小牌，它正位的时候一般都是还算比较积极。
我觉得这个塔罗牌还是比较神秘，我就感觉就是你抽3张牌，然后那个占卜塔罗师就可以巴拉巴拉跟你说出一堆好多。
对，我想想，要不我就举个例子吧。我要现场抽吗？我感觉他们算都是会现场抽的。你们可以想一个问题。
哎，可以，
然后我现场看一下。
来，小西测吧，小西可能想测的东西比较多。
不用不用，要不拿，我要是测感情怎么办？好，那就测我的感情。
啊，测一个具体的，比如说在一起，或者是。
比如说我什么时候脱单这种，哎呀，万一算了，万一没结果不太很好，那怎么办？
没事，如果不好就说不准，就说因为咱们是3个人，而且在录播课，就说这个磁场没有那么纯净。如果录，
好的好的，那就测我什么时候脱单吧。
好，那我们就看近半年能不能脱单
好
了。
好，就看这样，看2024年能不能脱单吧。
对对对，好的。
算了，还是近半年吧，2024年，再给我下半年留一点期望。
没关系，不都说境随心转？我是觉得啊，就是你半年后的心态可能也不一样了。
也对，那时候就爱谁谁了。
让我们来看看，看看小西近半年吧，小西近半年能不能脱单？
嗯，我心里要默念吗？我心里要默念这个问题吗？
嗯，对的。
好，我心里在默念。
那你是怎么抽呢？
我现在用线上的抽，因为我没有带牌，然后抽的牌面还可以，就是小西现在的牌面是圣杯骑士正位、权杖九逆位和命运之轮的正位。我一般看到命运之轮都会很开心，因为它的正位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牌。
哦，这样子吗？就是我可以脱单。
也没有，就是要看概率。我现在给你展开讲讲。
好的好的，让我们听塔罗师，
先给你说
塔罗师的分析。
对，我们先来说这个单牌，就是圣杯骑士阵呢，它的牌面是一个举着，就是骑着白马，然后举着圣杯的一个骑士的形象。然后它的关键词其实是浪漫、热情，然后敏感。它是面容是平静温柔的，然后眼睛是注视着圣杯，很有绅士风度。然后我就觉得能够让就是女生心中的一个理想的形象，看起来还蛮好的。
然后但是这里也有一张逆位，而且是一个权杖的牌组，我们来看看权杖九逆这张单牌的意思。
嗯，
它是一个就是一个男人靠在一个长杆上，似乎在等待着什么，然后它是一个就是积极备战，有一种警觉的感觉。然后逆位呢，就其实是他没太有信心去挑战，然后看起来像是似乎支撑不住了。但是在那个爱情上，其实这个正位不是什么好意思。我刚刚就是提到你们说是不是逆位就一定不好，我就在想有没有牌它逆位其实是好的意思。那其实这个权杖九的逆位就是更加好的意思，因为这个权杖九的逆位就是他说你可以就是这个时候不要去放弃，放弃不是好的决定，因为正位的牌是那个栏杆有一点支撑不住了，但是逆位的牌是让你去寻求不同的方法去改变你的处境，然后不要轻易的去放弃。然后在感情上呢，是如果正位就是可能出现了问题，而且已经大家已经意识到了他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是在防守和备战，但是逆位放在感情上就是要让你去学会用不同的方法改变处境。然后结合刚刚我们的圣杯骑士的正位，他其实还好，感觉像是一个可以谈恋爱，而且好像还挺建议你谈的这样一个氛围吧，主打一个氛围感。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张牌就是命运之轮的正位，它是一个看起来是天空中悬挂着的一个就是那种轮盘的形象，而且它中间是有四个炼金符号的。正位上呢，指的是你会遇到新的对象，或者是你会遇到一见钟情，然后邂逅到一段就是那种命运的邂逅，就有一种正缘的感觉。所以我是觉得三张牌放在一起还挺好的，如果要问说近半年能不能谈恋爱，我觉得很积极，就整个牌面都比较积极，但是你也要自己去多探索不同的渠道，就是不要把自己封锁起来，就是要学会去改变自己当下的处境。可能当下没有谈恋爱，或者觉得自己谈不了恋爱，但其实机会还是蛮多的，而且能遇到一些一见钟情的那种比较理想的邂逅，就像刚刚那个就是圣杯骑士一样，它就是一个还比较好的形象。
哦，
对的，
哇，这给了我很不错。
是的，因为有时候也有很多女生过来问今年能不能谈恋爱嘛，然后就直接抽牌看看三张牌组合在一起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有的就是完全不行，而且有可能还会喜欢上有对象的男生，你知道吗？就是有几张牌是是像那种星币二啊，或者是那种圣杯三，就像是在好几个人中间周旋，我觉得那种就不太建议，就觉得那还是别谈了吧，没有必要。
哎，那遇到这样子的话，你会怎么跟他们沟通？就跟他们说还是把目光多放在事业上什么的。
就是如果是跟我非常熟的，我就会问他，我说你最近不会看上什么，就是那种有可能有对象吧，有的还真的是，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不要太饿了，别这样。
哎，所以就是塔罗还真的能就是算到你当下，或者说近半年或者近一年这个状态还是蛮准的。
尤其是那种心理状态，如果抽到了那种像星星牌呀、啊、就是代表情绪的牌，其实真的挺准的。因为我之前有个朋友，他朋友圈还有他给我的感觉都是挺阳光挺正能量的嘛，但是我其实不知道他情绪出了问题，他找我的时候其实已经快抑郁了，而且他当时正要去看医生，所以让我帮他抽一下工作上的牌，然后我就发现、哎、那个情绪特别差，我就说他怎么了，怎么有一种很自卑然后非常的感觉被打压的感觉。他就跟我说他工作遇到了很不好的老板，然后业务也特别没有自信，就整个人快崩溃了。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状态是能看出来的，就是你从肉眼看不出来，但是你抽牌又觉得哎，好奇怪，为什么抽到张牌，然后就会确认。对
对对，我也听，我最近就是为了做这期，我听了好几期关于这方面的，就是有说看星盘的，有看八字的，什么紫微斗数的，就很多很多，就各种流派。
而且今年立春过后不是有九紫离火运嘛，就是说从今年开始、
哦、对，
然后说这个运势啊，对就是中年女性也非常的适合，然后像一些什么玄学呀、健康啊，然后 AI 赛道好像也很 适合这未来二十年的发展，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我是好的，我就很相信。
哎，我也是会这样子，就是我可能就是会对这种就是觉得有一些些很神奇的这种东西在，就是你可能根本跟这个人没有过多的接触，没有过多的交流，但他就能说到你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想说，因为我之前有看一些文章嘛，就是完全不信的那些人就会说啊，这种算命啊，或者说不管是八字也好，紫微也好，还是塔罗也好，那些占卜的人都是说一个大概，就是八九不离十的东西，就好像星座一样，每个人都能套上去。对对对，就每个人都能套上去，然后你就发现哎，好像你每个都被都沾到了，然后你就觉得哎，他好像说的是对的。所以就是这种言论是也是有一定的可取度吗？还是说我想听听玉仔怎么看呢？这个
我之前就是像那种大众占卜还有星座什么的，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的感觉每个人都套上去。但是我之前就是第一次占卜的时候问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我觉得很准。我好像是2021年5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网易工作嘛，然后我就特别想换工作，我朋友就说那我可以就是去塔罗算一下，因为他能算一个具体的事件嘛。我就找了一个塔罗算的工作，他说我3个月之内会换工作，而且新的工作他环境就是氛围非常的轻松。然后就我当时还想不通是去哪，而且他说我会换一个城市。后来3个月过后吧，就是八月份的时候我就去了 B 站，然后我就从北京去了上海，我就觉得他好像能算出来我的一个走向。
哇，哎，但是这一点我就是又有一个问题，因为之前我有个朋友跟我说过，就是说像这种玄学东西，他很多时候是就是他预证，就你要去预证他说的话，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可能他说了这个话之后，然后你的很多行为就会下意识往他那个方向去靠。就是我之前看一部电影叫那个是那个茱莉亚罗伯茨演的那个电影，就是电影的开头他也是找了一个非常就是很会算这种塔罗还是什么巫术的一个大师，那个大师就说他会有两段婚姻，一段婚姻长一段婚姻短，然后他就说你马上就会一无所有的回到这里。然后他回去了之后，突然有一天他就真的去预证了那个大师说的那个话，然后就会有很多人就说其实很多时候是那个人这样说了之后，然后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行为啊下意识就会说着往他那方面是靠，会是这样子的吗？我就很多时候就会有这种疑问。
我也担心我会这样，因为我今年1月又去算牌了，我就是一般工作了1年多我就想换工作嘛，但是他就建议我说不要换，说整个6月之前对我来说都没有好的机会，然后我就真的没有再有这个想法了。
所以你现在就是真的就是完全相信到他给你的一些指引。
对，我甚至你知道吗，就是我2022年2月的时候，就是在 B 站的时候，我甚至直接把我那个3个方向给就是问塔罗让他帮我选，我甚至都已经不想自己选了。我当时是有一个内部转岗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外部的工作，当时是3个，一个就是留在那边，就是转正过后就留在原岗位，一个就是在 B 站内部转岗，还有一个就是公司之外的机会。然后我当时就有一点纠结这3个嘛，我就跑去问了塔罗，他就跟我说内部那边好像整个牌面看起来很混乱，就是我过去过后会觉得整个团队大家的竞争关系就有点剑拔弩张。然后啊，我竟然还记得牌面。然后我去另外一张是命运之轮的逆位，他说对我的职业生涯是不利的，就是他整个的那个牌面也是，就我刚刚给小西也抽到了一张命运之轮嘛，但是我的那张牌是逆位，我就觉得确实，因为我当时也才来 B 站半年嘛，那我换工作那肯定对我整个职业规划不好嘛，这个我就直接排除了。后面他说我就是留在原来的岗位反而能发光发热，就它是一张很好的牌，所以我就另外2个我就全部就拒绝掉了，我就继续在那边工作，而且还工作了1年半，所以就是我是挺信这个东西的，而且我觉得它能说准。
那其实你们会不会觉得就是去很相信或者是真的通过塔罗牌去寻求一些心理慰藉的人，他其实是就是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他不能完全依靠自己 来做出这个决定，或者是就像你之前分享的那个人一样，他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没有办法再寻求到别的心理慰藉或者是情绪的出口了，所以他可能会通过这个东西算是让自己有一些方向也好，指引也好，这个慰藉也好。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为什么找过来的就是他们算感情就算出来的结果都不太好，就是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了，他没有办法跟他对象通过沟通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也没有办法就是比如说非常果断的直接分手，那他就只能去寻求玄学，看看有没有什么给他一个推力吧，就是推动力。就像有的人他其实已经濒临死心了，他觉得这段感情继续不下去了，他就会过来可能说算一下要不要分手，那如果答案告诉他说这个肯定是会分手的，那他就会彻底死心。
哎，那我想说就是如果这种情况就在他觉得这段感情好像不太可能的情况下突然塔罗算出来他情况还不错，那种怎么办呢？
对，这种我觉得也很搞笑，他可能内心会觉得我不太准，就是上一次给一个姐妹看了，然后他可能其实想分手，他就是想分手，但是算出来说其实还可以，就是觉得那个男生还比较的稳定，然后也挺能给人安全感的，他就说怎么感觉怪怪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大家觉得准的是因为说中了他可能心里想的，那一旦跟他自己想法就是是不一样的，他可能就会存疑。
那个时候就是你又该怎么办呢？我觉得
我就说等时间呀、啊、就是我想看看，我也想得到一些反馈啊，因为其实他们好像就算从业很多年也不一定是100%准的，他们说80-90%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概率了，因为不知道是就有可能是因为连接的问题，或者是大家心理状态的问题，或者是你给他建议他就是不听，那这种情况下后续的发展就是会有一定概率的不准，然后说这个其实也不用自尊，也不用觉得怎么样，就是慢慢来嘛，然后90%已经算是比较准的一个就是概率了，没有人会100%准的。
那等半年之后我们再来录一期播客看我有没有脱单啊、哦
哎，其实我刚刚听你们说，我就想起来，就我有一段时间疯狂的在看那个线上算塔罗的那个视频，然后那段时间就真的正好就是我就是濒临分手到分手后的这差不多这一段时间，偶然他就给我推了一个，然后我就点进去算了一下，然后那个网上的那个流量机制不就是你点了一个之后他就会给你疯狂的推同类型的视频嘛？然后我就一直忍不住就一直点不同的，然后我发现大多数算出来的他会有给你有很不同的结果，然后后来我就再也不点了。
哎，就都会跟你说，有的说让你坚持，有的说让你分手吗？是这样子吗？
就是五花八门吧。
我觉得大众占卜应该不准，哎，因为他是给就是很多人一块占，就他也不是说某个人专注的去默念一个问题，就是他根本没有跟你形成什么有效的连接，他是一对多，所以我就也不怎么看大众占卜，而且他的那种往后好像也只有几个选项吧，
对对，
我就觉得不太
准。对，只有三个选项，
牌不是有78张牌吗？然后他的话如果录视频的话，那其实可选项也很少，然后磁场又是对很多人，可能都上万人，所以我觉得不太准。
哎，但是我也想聊就是关于这个线上占卜和线下占卜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现在像大家看到 B 站呀还有抖音啊，就有很多这种线上占卜的视频，就基本上就清一色都是那种占卜师说请你跟我的点赞或者留下弹幕领取好运，跟我的视频产生连接，然后选择 ABCD 四个牌组，然后就会根据你点到那几个，就你点 A 或者点 B 它就会跳到不同的那个牌组里面去，然后它就给你分析，就我发现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视频。那这种的视频就像刚刚鱼仔说的，这种视频大部分其实是不准的是吗？
我自己就是我从主观感受上我觉得不可能准，所以我就也没有去用过。
而且我当时看那个视频其实我根本就不 care 准不准，我觉得那个东西好像就像现在的抖音短视频一样，就会让你成瘾，就是你看了一个就想看下一个，你就不想就想不停的刷同类型的视频。
对，我觉得大家就是想找一个跟自己就是完全符合自己心境的。
对，是的是的，我当时就是因为连续刷嘛，然后大部分都是和你可能 不是他说出的答案不是符合你心理预期的嘛，然后到你终于刷到一个他说出的答案跟你的心理预期是比较契合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一种很爽的感觉。
哎，所以其实大家刷这种视频最主要是去找自己的爽感是吗？不是 care 他准还不准。
嗯，大家好像说做那种新媒体方式的可能引流更快，或者是它能够就是流量来的更快一点，但是真正准的就是还是走那种私域，就是一对一的抽牌，
线下的嘛，就是我跟你面对面在那抽牌，和这种私域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在就是播客里面这样抽牌，那这种的也会准吗？还是说相对还是说面对面更好一些？
我其实还没有面对面的去抽过牌，我一般都是在线上然后找的塔罗师，但是我之后也想去线下感受一下，因为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塔罗咖啡馆或者集市上也会有那种算塔罗的嘛。但是我只是觉得我不知道这个人准不准，我也不敢就是轻易的去尝试，就我在路上看见了，我应该也没有人给他背书说他准不准，但是我最近可能会去看看那种在占星学院就是学习过拿到合格证的，看看他们能不能给出一点建设性的建议，就也许人家学到了一些理论知识，也有一些抽牌的经验，可能能说出一些所以然来，下次看见了可以试试。
所以这还是有一种类似资质证书的东西吗？
我上来去搜了一下，因为我觉得就是占星它也是一门学问嘛，那肯定是有一个专门教这个学科的。后来我就发现伦敦是有的，伦敦就 LSA 嘛，然后它有一个3年制的，就是专门教人占星的，就这样一个学校。然后有的人他会就是出摊啊，就是那种算牌的时候会放上自己的合格证，然后那种的我如果就是有机会看到了，我可能会去算一下。就是我算感情好像都不太准，就是我去年二一年8、9月的时候算过一次感情，就也问的是恋爱嘛，而且我当时是有暧昧对象的，所以呢我就是想问能不能在一起，他就说没问题，而且还说了一个日期，因为我那个时候超级相信他嘛，他工作算的还比较的准，我就觉得他感情应该也不差，然后他跟我说了一个什么比如7月底啊这个日子，但是到了8月也没有，你知道吗？我就大惑不解，我在想是不是我哪里有什么问题吗？然后我也没有去强行改变这个呀，就很不理解，而且我还在自己身上找。
我跟你讲，说到这个，我就要分享一个我的一个，这个拿铁也知道，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然后那我也去算了一次，算的是8字，然后那个大师是我小姐妹给我推荐的，我那个小姐妹说她算的特别特别准，就是准到就我小姐妹的婚姻都那个大师算出来的，然后我就算了一下，然后那个大师说我去年一定能脱单，一定能脱单，然后就所以你看结果就是今年又开始算了吗？然后当时我还跟拿铁在说，我说我说我觉得应该要出现了，快了快了，然后最后到年底了发现都没有，我想啊这是怎么回事，我当时跟你一样也在想啊，我也没有做什么不对的呀，我也很努力啊，所以有时候遇到这种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是不是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它可能就是有一些概率，
对对对，
你可以觉得你就是那个大师没有算准的10%，
那好惨啊，我能觉得我是大师算准的90%吗？
其实我自己啊，我怎么说呢，就是小西应该也看到我朋友圈，我其实是2周前是觉得自己抽牌准，然后呢才想给大家算，而且我当时也没有想就是这种连续的算，我只想算那一次，我说我就给3、5个姐妹算算好了呀，结果我那天大概有10个人来找我吧，就第一天找过来的那些姐妹给她都说特别准，而且那一天还有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有个姐妹她已经很想换工作了，要辞职，她让我帮她算要不要换嘛，我就给她抽了牌跟她说暂时先稳住，不要就是不要轻易的换工作，你的业绩马上会提升，你甚至项目都能换一个，结果大概下午跟她说完，晚上她老板就过来跟她说可以转岗，然后给她一个新的项目，然后她就 觉得超级神奇，她就跑过来把她的男朋友还有男朋友的同事都推给我，说我算的特别准，就是边给大家算牌边学习，看看这个东西就是能学出个什么样子。
真的
哇，你知道这让我想到什么吗？这让我想到在那个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就是人这一生中开天眼的次数和灵力都是有限的。
啊，害怕！我等哪天我不准了，我就不
了。哇，鱼仔，我希望
所以你
希望你算我的是准的。虽然你现在算我的还没有开始灵验，我希望我过段时间告诉你准了好吗？
我当时。希望如此，就是比如说有的人觉得自己男朋友就还没有出轨意向嘛，就是自己没有发现，我说你去观察一下，真的发现出轨了来告诉我，应该是有的，只不过这几天应该还没发现吧，所以我还在等大家的反馈。我觉得好搞笑，自己就变得特别的不幸，我就觉得至少90%几的概率是准确的吧。然后如果真的没有算出来，那可能是我误判了，就是反正对自己100%的自信。他们说我算牌有一种笃定的感觉，尤其上周我觉得自信
对，上周他跟我讲的时候也是的，就是非常非常就是有，当时我都觉得哇你是个老手你知道吗，非常自信的跟我说
真的。就是上周他们比如说有凌晨3点过来问我，就是他考试有没有过，就他那个成绩已经出来了，就是他好像是艺考吧，他成绩都出来了，他来问我能不能过，搞得我都担心如果我说的不好被当场查验呢。然后我就抽到了是2张逆位牌嘛，我就觉得应该没过，我就跟他说要不你还是去查一下成绩，我感觉你没有过。结果他就是第二天早上跟我说
确实没有过。哇，你真的有点离谱啊，
我觉得很搞笑。
我现在100%相信你了，玉赞。
对吧，虽然上手时间不多，但就是莫名的自信。
你这个新手光环很可以。哇，你这必须请你把灵力灌注到我这里好吗，保佑我这个一定准一定准一定准好吗，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好吗。
但是那个圣杯其实看起来确实不错，因为我今天不是还分享了一个就是什么样的牌可能会出现渣男嘛，就有的牌就不太行，因为基本牌好像确实不行。我第一次算感情的时候，那个塔罗师就说要不算了，因为能看出来我跟他就是魔术师嘛，就是现在聊得很热络，但是呢我会陷入三角的关系，就是他可能也有别的暧昧对象，所以后面其实感觉他忽冷忽热的应该也是算验证了吧，就他也没有跟我怎么样，我感觉他胆气很满，可能我就是那个优先级低的吧。
哦，哎，所以我很想说，就是像这种塔罗啊八字就是这种玄学真的真的能算准未来和解答大家的疑惑吗？
我觉得算命什么的应该是还是蛮准的，尤其东方玄学我还挺相信的，就是我身边会有姐妹他们会去算那种八字什么的嘛，然后反馈也是有的挺准。
我觉得相信的人就会觉得准，根据概率论来说总会有算准的时候，而你的人的记忆会倾向于忘记不准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逝他就会越来越相信，而不相信的人他就是始终会觉得不相信，因为他不会就像我一样他不会记得那些东西，就算他去算了他也不会 care 这个结果，那就没有准与不准之说。
对，而且就像我自己我也会记得那些我算出来觉得超级准的，那些可能给我的印象更深一点，然后就是有一些可能有那几个比较存疑的我就忘记了，我就忽略不计，就可能最近算了有80-90个人吧，就可能这半个月算了80-90个人，我觉得至少70-80个人，就80个人左右应该会觉得很准，就可能只有几个人觉得不准，但是我也不 care。
哎，我记得是前年还是大前年的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我爸妈帮我去就是我们这边的那个梅园的开元寺去上了一炷香请了一个灯嘛，那个时候我是单身嘛，然后我爸妈那个时候就其他什么愿望都没有许，就说赶紧让我女儿赶紧找到男朋友，然后那一年我就真的找到了男朋友，所以我推荐小西去那个地方算一算。
开元寺是吗？
对。
关键
你不早说。 好的好的好的，哎，太搞笑了，
对吗？所以
突然
就是人会倾向于记得那些就是很准的东西，
就真的很准的是吧？嗯，就是让我觉得这还挺好的，我觉得就是好像是一种心理安慰一样，我觉得。
对，我觉得算的比较准的塔罗，因为他们不是说自己给自己算容易，就是就是容易不准嘛，因为自己太了解自己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另外一个塔罗师帮我算，而且我说我能不能赚100万，他说有一点不切实际，然后我就好伤心。我当时还在想说，嗯，可能不准吧，反正就是近半年的事情而已了。
对对对，境随心转，境随心转。你到时候拍他脸上说，你看这是我赚到100万。
就是偏不相信。
哎，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大家算这个过程中就是会觉得是一种心理慰藉，就好像你说到一些好的东西，或者说就是在像你刚刚讲你那个朋友他可能最近就是很快要抑郁快要很难过的时候找你一算，然后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也获得了一些慰藉，对吧？
对，其实有的，我感觉塔罗11点过后，就是想来算的人更多一点，就到了深夜的时候，
哦、
他们 emo
深夜 emo 的时候，
对，然后他们找我算完，如果牌很好，就立即开心了，就说谢谢鱼仔，然后我不失眠了，我去睡觉了，就很神奇。我说这是找心理咨询吗？
哎，对，所以我想说，就是这种算命的和心理师之间其实是有一些融合的，对吧？
就是我当时也在想这个问题，我还去问了一下就是心理学心理的那些医生嘛，然后问这是不是他们心理上的一个投射呀，然后而且我今天搜了一下，好像说的是塔罗师就是在把大家的表意识和潜意识做交流，就是把大家的一个集体的潜意识跟知觉和感应联系起来，它就很像是一种心理上的咨询的解读，就是把大家内心的感受直接照出来了。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塔罗能照出来，就是因为明明只是给大家抽个牌，但是为什么能看到大家心里在想什么，就这个投射我觉得很神秘、
嗯、我感觉这种就真的是一个很玄学的领域。
嗯，我会觉得塔罗师就是带 buff 的心理咨询师，因为就像你说的，可能塔罗牌的基本规则解读可能是有一个它的基本规则，但是不同的塔罗师会根据这套规则对你那个话，基于同一套牌面可能说出来的话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它带给人的那个效果就是不一样的。然后好的塔罗师可能他就是能通过你的一些就是这个微表情啊，可能这个什么语气啊什么的，然后和你这个牌面再结合起来，可能就能真的就能说出你心里的一些东西。
哎，可是像鱼仔他在线上跟人家做塔罗抽牌的，他根本不知道对方的什么语气态度怎么样，就直接抽牌就能抽到对方的这种状态，我就觉得这种不是很神奇吗？就是像他刚刚说他那个朋友之前在朋友圈还是很阳光的状态，可能你根本就他跟你根本就不相信他有抑郁，结果女仔通过抽牌，就只是一个抽牌，然后发现哎，他好像有抑郁的状态，我就觉得这个好，就是这个可能比心理师还神奇。心理师可能要通过你的言语啊，你的神态啊，你的表情来判断啊，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低落，然后让你讲述你的故事，展开讲一讲，然后再对你进行安慰。但是塔罗好像就是一种你都不用开口讲话，你只要心里想一想，然后对方就能瞬间捕捉到，或者就是能跟你说到。
对，反正是真是觉得很神奇，但是觉得可能真的过来问的这些人就是带着自己的预期来的，有没有觉得？然后可能也比较容易能说中，比如说过来问升职加薪的，
他肯定是遇到了一些职场困境，
他当下的状态应该就是比较的无力，如果他就是已经信誓旦旦的觉得自己肯定能升职，那他就不会来问塔罗，他一定是自己有点纠结，然后也有点迷茫，那这个状态如果牌面正好是这样，那其实很容易说中嘛。
我会觉得那个塔罗牌塔罗师其实有点像布洛芬，他能够立马止痛，但是心理咨询就有点像那种长期的长效的消炎药，他要一点一点慢慢的把你那个炎症给抚平，你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可能抚平伤口。
但是我真的还挺喜欢给大家算出积极的牌的，就是比如说问升学的， 然后问拿 offer 的，然后或者是问恋爱的，如果正好抽出来的牌都是那种好牌，我也挺高兴的，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开心，就是他也觉得准，他也很开心，然后我也觉得会有好事发生。
你会不会害怕就是你错误的给别人算出了一个不好的结果，然后给了他一些消极的心理暗示？
我觉得就是我会自己判断嘛，因为我昨天晚上有一个好朋友，他想换工作，他甚至跟那边的团队已经在磨合和接触了嘛，但是给他算出来的是让他不要去，我就让他就不要完全的去相信我，因为他如果自己的判断是那边已经就是那边的老板还有项目都没有问题，然后那边如果发展的更好的话，他是已经有客观认知的，那就不要通过玄学给自己做选择。
可能就是比例吧，就是比如说你80%相信客观世界，20%相信这个玄学的指引，然后每个人这个比例可能会有不同。
对，而且因为我们另外几条路没有去验证过，就比方说我22年不是有在三个方向中选嘛，然后其中一个就是内部的转岗，然后他是去做海外，但我后面就是也经常在想说，那如果我22年初就去做海外了，那我其实也不会在上海待那3个月，然后后续22年下半年还有23年初好像也因为疫情的原因就是哪也去不了嘛，我就在想那是不是当时去了海外的话就是可能比现在更加的自由，或者拥有了很多的经验，然后就是也不用就是一直做国内业务。那因为那条路我自己没有去验证过，不知道，我只知道就是留下来好像过得也还凑合，就是我这样。
嗯，哎，我在网上看到说这种的就是现象叫做福乐效应，就是大家就算完命的人听了大师的这种话术之后，就会主动的对号入座，把他说的那种话变成了真正就是你觉得在现实生活中真切能发生的，就因为他就会对这个结果在生活中就会格外留意，就会加深他们觉得哎这个是真实的，然后就会觉得说哦，我就按照大师所算的那条路去走才是对的。就是这样的，不断给自己这样心理暗示。
因为我算的多嘛，我之前比如说算我跟一个男生，然后大师如果说那个男生觉得你们俩有可能他正在积极的和你互动啊，就类似这种牌嘛，就可能他那个男生他的行为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就心理暗示就是他就是在对我开屏。
对，就是我们好像自己会人为的给他加上自己的一层滤镜，对吧？
对啊，然后最搞笑就是我不是说我21年算了那个会在一起嘛，我就每天留意他的那些字眼里有没有告白的迹象。
好可爱啊。
然后现在觉得真的像就完全相信塔罗也挺小丑的，但又没有什么其他的精神寄托，就很多东西你不知道用，就像感情啊工作这种东西变数太大了，你不知道靠自己怎么去就是改变，然后就只好通过玄学来测一测。
哎，所以我想说就是在现在当代年轻人他们去算塔罗呀，或者是算八字也好，算紫微算等等这些玄学来说，其实是因为他们对现实的一些方面，就像你刚刚讲的工作也好感情也好，或者说什么考试升职这些东西，是他们自己个人没有掌控感，就是对他们这种东西是无法控制的事情，他们才会去算，然后希望玄学能给他一个好的结果，就是塔罗这种东西能给占卜的人，能给去占卜的人一种掌控感。
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体制内的词，我感觉塔罗就好像像这些人生活中的抓手。
对对对对，是这样子，就像刚刚讲就是感情这东西，哎，我也说不准，就是我喜欢没有用啊，也不知道对方什么态度，然后我们能不能在一块儿也很难讲，那就只能通过玄学他能告诉我，哎，你们俩是不是有一个好的方向，好的结果，
然后如果有好的结果的话，就觉得哎，那我可以继续坚持下去，可以继续面对了，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一个心理寄托，心理暗示，包括工作也是这样子。
对，因为就是因为没有抓手，我们不知道自己从哪个方向努力，然后就只好多拜一拜，然后多算一算。我真的还挺爱去寺庙的，你知道现在年轻人很爱去灵隐寺，像上海这边去龙华寺嘛，就是大家都是
哎，我去过上海的玉佛禅寺。
哦，玉佛寺，对对对，就是我们还经常去杭州那边的财神庙啊，灵隐寺，就是因为觉得没有什么具体的抓手，那不如多拜拜。
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就是其实算的是塔罗，但其实算的也是我们的焦虑。
对，我是完全相信命盘的。上次有一个会看，
命盘是什么？
也是星盘，东方的那种八字类似的。然后他们就是有两个会看的人说我的命里就是有玄学天赋的。就我之前从来没有去试探过，因为我不知道有这个有什么用。就是我知道我跟玄学有缘，但是我只知道我信这个，但是我不知道我也可以使用它嘛。所以我是觉得正好那一天老觉得自己抽牌准，就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可以给大家也算算，然后就开启了跟玄学的缘分。就我之前我也知道，但是我就没有往这方面想过，没有想过我也可以给别人算。
好神奇。哎，那是不是可以把塔罗牌理解成一种当代的这种宗教呢？
我感觉它是一个比较能够快速看到结果的，就是命盘什么的，他们不都是看的是大运嘛，看的是那种长久的运势，但是塔罗它算的是半年左右的一个事件，就是你近三个月呀，或者近半年，你能够快速的看到结果。大家都喜欢追求积极的，就是快速的反馈嘛，就大家都很急，然后我觉得塔罗更加适合我。就算我知道自己可能说我上次看命盘，他跟我说我26年事业发展的很好什么的，我说太远了，
等不到，
太久了，
不想等那么远，太久了，我要现在立刻马上。
对，然后但是他说的有一点也还算准，他说我就是今年吧，可能我今年的生日过后，我的副业会渐渐发展起来。说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副业是比较稳定，因为我自己做小红书嘛，但是小红书它其实也只有爆发期的时候会能接到一些商单，然后像近几个月就没有什么水花了。我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昙花一现，所以我就想问有没有什么稳定的副业。他说的是我今年生日过后，所以我就还是对命盘有一点点期待吧。
你现在不是已经开始你的副业了吗？你的塔罗。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可能也是短暂的。我不太觉得我能够就是坚持一个月就是给人算，我可能就顶多算个3-4个礼拜啊，差不多。然后再往后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人来找我，因为玄学说到底在大的平台上是不被推荐的。我上周吧发小红书，就是说我因为算塔罗知道了很多姐妹的恋爱的秘密嘛，就类似这样一条笔记，然后被封了7天，就是因为小红书它不鼓励这些就是偏迷信的东西，他说这些笔记是违规的。对，所以我是觉得除了小宇宙啊，头部的平台都是不鼓励这些东西的，那就很难把它做成一个能有稳定客户
的
副业。对，它就只能在私域传播嘛，然后私域那不可能天天会有人来找你算这个。
嗯，可以的，你等我啊，等我半年。
我准备下半年跟我姐妹一起合开一个线下的那种，比如说塔罗咖啡馆啊这种东西。
哦，那也很不错哎，感觉还是挺有发展的。哎，那其实我们聊了那么多，就是关于年轻人算塔罗，然后塔罗师的一些东西，就是如何理性的对待塔罗牌的结果呢？就像你刚刚讲的，有好的，有不好的，那这种就是这种结果，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呢？就如何理性的去对待它呢？
我经常跟他们说的就是，只能把它当做参考，然后因为具体的真实的就真相肯定是你在客观世界里能够发现的。比如说我算出来你跟这个男生 可能没有好结果，他之后会，你们会出现争执冲突，他甚至欺骗你，那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那不可能单纯的就玄学说完你就相信了，肯定是自己有证据了。就是比如说你们真的是吵架然后完全无法沟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那就是你就去分手，或者是这个事情就说明他确实没有办法走下去。但如果你跟他已经能把这件事情在沟通中解决掉，也不会影响到你们的亲密关系的发展，那我觉得就可以，就是不用完全信，就他只是像是一个参考吧。就比如说牌面提示你说这个男生可能会有一些出轨的迹象啊什么的，你就可以更加的留意，而不是把它当成证据。
我觉得这好像更多的取决于来算的这个人他到底有多相信这个东西。如果是真的很相信这种东西的人的话，就算他在生活当中没有客观证据去证明比如说这个男的有出轨啊什么的，但是他就是心里就好像有那一根弦一直绷在那里，他总是会格外的去留意他的一举一动，然后试图去，就是他内心可能已经预设了他就是有出轨的，但是我没有找到证据。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理智，就是不要百分之百把这个当成一个依据，我觉得它只是一个线索和参考。
哎，我会觉得就是不管他算的准或不准，如果他给你的是积极的能量，让你对生活是更有信心的话，那我觉得不管准不准你都可以去继续进行这项事情。但是如果你发现他就是你已经对待他的态度已经是当他算出一个不好的结果之后，就完全就是消耗你的生活了，你就不要再继续了。
如果你算出来然后就是对你是负面的影响，那就先不要信他。就是像有的姐妹问他创业然后能不能就达成预期嘛，那给他算的都是不好的牌，难道他就不去创业了？难道这个生意就不做了吗？那还是要做的，但这个还会影响到他的情绪，那就不要相信他，你就相信自己能尽人事知天命，然后能就是在逆境中可能能改变自己的心态。就是我是觉得就是无论是事业也好感情也好，如果他让你就是往下走的，那你就不用相信，你就是尽量用一些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他。
其实还是你刚刚讲的境随心转，就是相信那些对自己好的，对于自己不好的或者说不是那么好的结果的东西，我们就尽量去看淡它，还是以自己的感受自己的角度出发去面对这个所谓的塔罗牌的结果。但我觉得塔罗牌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给很多来占卜的人一些心理的安慰，就包括我觉得它会给大家一些希望吧。哎，最后一个要不要聊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学习塔罗牌的话可以从哪里开始呢？
我觉得塔罗牌，我上才听了说塔罗牌其实每个人拿到那78张牌能够知道牌面的意思就都能解，但是呢要学深了的是很难的，如果是新手入门的话其实记一下牌意就可以，就是学会怎么抽牌呀，然后先试着给别人算一算。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姐妹，他们会买一副牌然后算抽一张单牌，就比如说下午要去开会，他会算一算说下午的会顺利吗，然后如果抽到一张太阳正位他就会很开心，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心理暗示自己嘛。
那他要是抽到不行的话他还会那个吗？
那可能会很害怕呀，
就是
但是
带着惴惴不安的心态去开这个会。就是你要先了解牌意，但是我想说就是你了解完牌意之后抽这个东西是不是也需要一点所谓的就是开天眼，或者说所谓的一些什么就是打开你的任督二脉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很准啊？
我其实现在困惑的是我抽的比较准，还是只要是塔罗这个东西大家抽出来的都比较准，我就不知道是塔罗灵还是因为恰好我抽的准，这个东西我还没有，就是我不清楚，所以我就是还准备问问身边也开始学塔罗的大家的那种几率怎么样。反正就也挺困惑的，就这个东西为什么正好能对应到对方的心态，因为我自己也挺莫名的。
哦，所以这个就是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算得准或者不准也是一个玄学的东西。
对，
嗯，好的。所以最后我们对大家占卜塔罗或者说占卜其他玄学来说，就是四个字，境随心转。
今天非常开心可以和鱼仔聊了这么多关于玄学和塔罗牌的问题，让这个原本是这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的我都对塔罗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想要买一副牌自己来看一看。
好的，就是今天非常开心跟鱼仔聊了这么多关于塔罗，从塔罗的起源到就是占星师怎么算塔罗，和我们最后怎么如何对待塔罗，就四个字，境随心转。但是呢，因为鱼仔给我算了一个很不错的结果，所以我非常相信鱼仔，希望半年之后我们来做一个 call back。
好的，好的。然后我不知道半年后我还在不在算塔罗，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我的两档播客，就是我的魔女小鱼和不学无术，我应该会定期更新我的一些想法。
鱼仔你必须要更新，你还等我半年之后的结果呢，好吗？为了我你还得更新啊。
可以可以，我坚持坚持，然后也钻研钻研更多的牌阵。
对，半年之后我们再来录一期播客，就叫
半年之后，然后小西真的脱单了。
好的，好的，好的。好，今天聊得非常愉快。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稀有星球的节目的话，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QQ 音乐、网易云，还有豆瓣上搜索“稀有星球”来登录我们的播客订阅，也可以通过稀有星球 @126.com。来给我们投稿哦，稀有星球欢迎你的登录，拜拜
拜
拜。